好，我们今天的主日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今天的经文呢比较短，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蔑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好，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的讲到的主题是听如何听到。我们下边的时间呢交给宋牧师，有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那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再一次是主日，我们奉主的名聚集啊！我刚才唱了一首诗歌的时候，确实很有感触。他一直在说，我们要一生跟随主，一生奉献给主啊！我常常想到这些歌词的时候，我就心里面蛮惭愧的啊，因为觉得说自己在平时的生活里面，是不是真的如此？这样的单一的，这样的专注的，这样的全心的来跟随神，这的确是对我们是一个常常的一个提醒。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如何听到。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觉得说，这个题目需要讲吗？我们大家坐在这里不就在听到吗？那讲到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基督教或者说福音派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借着他荣耀的话语来塑造他的教会啊，上帝借着他荣耀的话语来塑造他的教会。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现实是什么？我昨天还在跟一个弟兄在聊到关于这个教会的讲道啊，他说啊，好像因为这个弟兄是刚到温哥华不久，那他想要去一些教会观摩一下，然后他自己要决定说最终选择去哪个教会啊。那他就跟我聊，他说我去了好多教会，我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的每次的讲道的内容都很短，好像二十几分钟就结束了啊。他说我来到你们教会感到欣慰的一点是，你起码还可以讲到三十几分钟。我就觉得说非常的无奈哈。为什么弟兄姐妹我这样讲呢？因为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在讲道的时候，讲道的老师就说，哎，你们讲道只要讲到25分钟是最长了。为什么呢？因为再过了25分钟，这个听众就没有办法专注再听下去了。哎，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的人听讲道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让他专注去听讲道这么困难。我就在思想，其实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平时我相信你们也会去看 YouTube， 也会上微信，然后各种各样多媒体。你有没有发现说多媒体上面有个特点，就是无论一个视频或者一个音频，它的时间都不会太长，五分钟十分钟，非常短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人不可能静下心来听你讲那么多的那么长时间的一个道理。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和听到的一个现实啊。但是我还是想说，今天从这一段话语，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啊，刚才我们读的这段话语啊，我们来思想一下，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作为一个经常来教会敬拜神，我们如何去听到？当然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一卷书呢，它是大的背景就是保罗写给一个在逼迫中间的教会，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啊。这卷书它当然处理到教会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最终在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保罗特别讲到了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再来的主题啊。这个可能是当时教会所特有的一个现，就是有一群人对这样的一个主题有一些问题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分享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第五章，尤其到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接卷整卷书的一个结束，一个结尾。保罗在这卷书的结束，他要 在告诫这些信徒。啊，那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是很熟悉的啊，就是刚才的我们所读的第19节到第22节。如果大家手边有圣经的话，我还是鼓励大家把圣经打开。啊，我们今天我们会专注在这几节经文。啊，第19节到22节啊，只有四节圣经。啊，我们今天会专注在这几节经文。好，我们如果来看第19节，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消灭这个字呢，它就是如同好像你点燃了一个火，你要把那个火扑灭。啊，是这样一个形象。当然消灭这个字呢，在有些地方也被翻译成就是压制，就是压抑，好像里面有了一团火起来，但是你把它压了下去。那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就常常会讲到说，在我们信仰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叫做圣灵。我不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听到圣灵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可能你听到圣灵，看到圣灵这个字，听到圣灵这个说法的时候，你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想到是灵恩派，你想到是一些很极端的做法，好像说方言啊，或者又蹦又跳啊，然后非常热烈，你可能想到的是那些情形。可是我要提醒弟兄姐妹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你一定是在圣灵里面重生的。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跟尼哥底母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谈这样一件事情。人若不从圣灵重生，是不能进神的国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有圣灵的。所以圣灵感动这件事情，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这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就算你今天不熟悉这样一个名词，好像你不熟悉说我里面有圣灵的感动，但是只要你是基督徒，只要你重生得救，只要你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一定会经历圣灵的感动。好，那什么是圣灵的感动？好，如果我们看整卷的新约圣经，当然旧约圣经也有这样的例子，讲到大卫被圣灵感动，对不对？那当然新约就更多了，我们看见路加福音第二章讲到有西面被圣灵感动，然后后面还有耶稣，主耶稣自己被圣灵感动。在启示录里面，这个使徒约翰他在异象中间也是多次被圣灵感动。我们看见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什么叫圣灵感动？可能我们第一个反应就认为说，圣灵的感动就是一种主观的感觉，我里面一种冲动，好像我好像里面特别强烈的一种感受，圣灵的感动。感动仅仅是内在的一种感觉和冲动，它是神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做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在言语和行为上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也就是说，圣灵感动它所带来的果效，是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按照上帝的旨意，我们所说出来的话，我们所做的举动。那圣灵感动跟我们讲道有什么关系呢？大家如果再看另外一段一节经文啊，大家可能就是说，如果你们今天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彼得后书1章21节。那他这里讲到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好，这个预言这个字就是恰恰我们刚才读的这第二节圣经，就是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预言这个字和先知的讲论其实是同一个字的，或是它之间是有非常密切的关联的。保罗在他的哥林多前书，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里面，多次用到这个字，讲到先知的预言或者先知的讲论。那彼得后书刚才我读的这段经文，他就很显明告诉你说，在教会里面，当你听到的时候，你所听到的这个道，你所听到的这个信息，是因着圣灵的感动而有的，从神而来的话。所以在刚才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前面两节经文19到20节，他告诉我们在听到的时候，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不要去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去藐视先知的讲论。就是当你在听到的过程里面，你听到圣灵在你心里面对你说上帝的话语，借着讲员的信息对你说话的时候，你不要去压制他，你不要去拒绝他。 哎，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想说，我怎么会去拒绝圣灵的声音呢？我巴不得我听见上帝的声音。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观察啊，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会去消灭圣灵的感动，在听到的过程里面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甚至我们会去藐视先知的讲论。那我所观察的有这样一种情形啊，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呢，我们是替别人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那么你在听讲道的时候，可能你很自然的跟旁边的人讲说：“哎，牧师是在讲你，他在讲你。”或者是我回到家，我今天跟我的配偶说：“哎，你今天应该好好的去听一下牧师的讲道。”我们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认为我们坐在这里听到，可是他所讲的信息，那不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都是对别人讲的。都是对教会里面的其他弟兄姐妹讲的，都是说的他们的问题，是跟我没有关系的。我们今天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会不会在听到的时候呢，变成了一种我们自己的啊，我用这个字去形容，就是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一种谈资。什么叫谈资呢？因为我今天听了这个牧师讲了这篇信息，讲了这篇圣经，我就可以在聚会里面或者在某些场合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哇，你看我听过这篇信息，哇，我知道这段圣经是什么意思。我在一些聚会里面的确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就会常常在聚会中间跟大家讲说，我以前听过某某某讲员讲过，或者说这个布道会里面我参加过这个布道会，我听过他讲过。你在听到的时候，这个道似乎不是对你讲的，似乎是对别人讲的，似乎成为你可以在某种场合跟别人去炫耀说，你看我听了多少道，我知道多少多少的道理。可是这个道对你有帮助。所以我弟兄姐妹，我能不能够请大家在每一次听到的时候，你能不能问自己一个问题？不光是今天你坐在这里在教会里面听到，你今天也有可能在网络上听到，你看一段视频的那个讲道的录像，或者是听一个讲道的录音，你每次在听讲道的时候，你能不能去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一段信息对我有什么意义？神借着这段话语对我说了些什么？不要再去替别人讲道，不要再去替某些场合，好像我可以去跟别人夸耀，可以去跟别人去炫耀说，你看我多知道圣经，不需要。因为听到是你去聆听上帝的话，这是一种现象。那还有一种现象呢，就是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一边听到，我们一边在评论讲员。哎，这个讲员不如我听的某某某牧师讲的那么精彩。哎呀，这个讲员好像没什么口才，这个讲员好像逻辑上并不是那么顺，哎呦，他这个用词用错了，哎，他连圣经这段这个出处都不记得了。我们是不是一边在听到的时候，我们去一边心里面一直嘀嘀咕咕的再去评论这个讲员啊？我不知道众位弟兄姐妹是不是有在评论我啊？如果你们对我的讲道有意见，没有问题，你可以跟我在任何时间可以交流，可以来沟通，我不反对。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不要养成这样一种习惯，就是当你开始听讲道的时候，你就好像一个美食品尝家，一盘菜端上来的时候我就要吃，然后它里面加了多少盐，加了多少油，然后这个厨艺怎么样，这个火候到不到，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你每听一篇道，还是我那句话，你是来聆听上帝的话语，这个话语是对你的生命是要产生更新和改变的一个功能。那还有一种情形可能跟这种情形是很相似的，那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为我的感受而听到，为我的感觉而听到。哇，我今天这个讲员讲的好像很让我心里面很畅快，我觉得很舒服，哎呀，我听了这个道之后觉得好像就是好像我常常跟以前弟兄姐妹用一个词叫做属灵的按摩，就是我好像他这个按摩了我一把，我非常的爽，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感觉很好很好。 我不是否认弟兄姐妹你们在今天这个讲道，包括我们刚才在唱诗歌的过程里面，我们这些感受都有的，我们会感受到平安喜乐，我们会感受到我们内心好像被激励，我不否认这些感觉。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你们要预备好了，在听讲道的时候很有可能还有一种事情发生，而且这种事情可能是常常发生的，就是这个道如同两刃的利剑刺入破开，进入你的心灵，让你的心灵被冲击，让你的心灵被挑战，让你心里面的黑暗和恶被挑出来，被挑在光明里面，逼着你去面对，逼着你去悔改。上帝的道还有这样一种功能，所以请你听讲道的时候预备好了，不是只注重自己的感觉，我今天感觉好不好，哎呀这个讲员好像是在骂我，他为什么这样指责我，虽然讲员可能完全不知道你们家的事情，他只是被圣灵感动，他在传讲上帝的信息，可是你心里面就被责备了，你说哎呀他今天骂我就感觉太不好了，他讲的是什么呢，你心里面就会有抵触，你不愿意去接受上帝的道进入你的心里。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你需要带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到神面前，去领受从神而来的道栽种在你的内心，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这是我们在听到的时候第一个要有的态度，就是存着谦卑的心来领受上帝的道。好，那我们如果再往下读啊，在下面一节圣经是在紧接着下面一节圣经啊，那既然我们相信上帝借着先知的讲论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对我们对着教会说话，我们就需要非常郑重的来看待先知的讲论，看待这个道啊。那其次呢就是21节，如果大家手边的圣经继续打开的话，21节这里呢前面半节说但凡事要查验啊。那查验这件事情呢，我想我在这里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在过去的跟弟兄姐妹的分享里面，上次有一次在讲到假先知的时候，我特别讲到是说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分辨力，我们需要在很多的场合，无论是包括你今天在听讲道的时候，还是在你平时团契的时候，甚至在你平时的生活里面，你遇到一些事情，你听到一些事情啊，各种各样的教导，各种各样的，甚至你听着不同的道的时候，你都需要去有一个分辨力，查验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不是每一次你听到一个信息或者你看到一个视频你都照单全收然后不加思索，你要相信今天在你里面的圣灵他会引导你，会教导你，会指出那些在你所听到所看到的那些信息里面的那些错谬，那些不符合圣经教导的部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需要去学习，去操练，去培养我们这样的一种分辨和查验的一种力量，以确定我们所听见的是出于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语。好，那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学习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怎么样来查验啊？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问这个问题，那我怎么查验呢？那我平时听到的时候，或者我上网去看一些视频，或者听一些讲道的时候，我怎么样去查验呢？啊，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思考啊。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你所听到的信息是否是彰显了主耶稣自己，是不是彰显了耶稣一生的生死复活，他的救赎的恩典，以及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换句话说，这是我们信仰最基本的真理，他有没有违背。那有些弟兄姐妹想说，哦，这个好像很容易，因为我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我也都上过受洗班，上过慕道班了，甚至也都上过主日学，我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仍然要请弟兄姐妹常常在神面前祷告，因为今天有很多的错误的教导，他是在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去扭曲对耶稣的这个真最基本真理的一个 一个认识啊，这个是我们需要非常非常小心去注意的啊。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如何去分辨呢？就是我们要看这个信息它是否是与整本圣经的真理的教导是一致的。那当然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很多弟兄姐妹想说，哎呀，我的圣经都不熟悉。但是我想说，你不需要去担心这件事情，因为神是按照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度量来引导我们的。今天你可能就读了比较熟悉新约，可能旧约不太熟悉，没有关系，上帝按照你所明白的真理，按照你所明白的这一部分，他来引导你，他来教导你，这个你不需要去担心。那当然我们需要在这部分我们需要去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积累，随着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的过程，我相信上帝也会教导我们如何去在这些信息里面去从整本圣经整本真理的这个角度去分辨说什么是从神而来的话语，这是第二个方面啊。第三个方面啊，是这个信息所传讲的这些话语是否带来生命的果效。也就是说，当你听到这个道，听到这个讲到的信息的时候，你应用在你平时的信仰生活里面，它是不是能够产生这个效话语的果效。这个我在之前跟弟兄姐妹一直在分享啊。那有些讲论你看上去好像真的是没有什么大错，就是它好像也不违背我们最基本的信仰，那按照我们的判断的好像它也不跟我们的真理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冲突。但是就像我常常给大家举的一个比喻，就是你会不会用白开水去喂养一个出生的婴孩。我们知道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有的当然是用母奶，然后除了母奶以外，我们还用各种各样的 formula， 我们会用带着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的这些奶制品去喂养那个出生的婴孩，让他身体慢慢的健壮成长。今天很多的信息它可能本质上没有什么错误，它没有什么问题，它好像跟你所讲的基本的信仰和真理都没有冲突，可是它实际上可能就是一杯白开水而已。它没有任何的营养成分，当你长期的去喝这个白开水，你用这个白开水去喂那个孩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营养不良，你会发现它不能够长大。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分辨的。当然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还会有这个问题，说哎呀，我信主，我是信主这么多年，可是我对圣经不熟啊，我不够老练，我怎么去分辨呢？那又要让我们去慎思明辨，又要让我们去避免藐视先知的讲论，这个我们怎么做得到呢？啊，就是好像觉得说对我来讲很困难。我想弟兄姐妹需要有一个认识，就是我还是回到我一开始讲到的那个点，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今天为什么上帝要在地上赐下教会？因为圣灵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借着众弟兄姐妹，我们共同一起再来明白耶稣的这个真理啊，就是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是，我们最终在这个真道上，我们是同归于一。你在教会的群体里面，你借着众弟兄姐妹，大家都愿意顺服圣灵，都愿意去随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共同去明白，共同去分辨。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在地上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好，我想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两点，一个是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同时我们需要有一个辨别力，我们需要有一个辨别力。那第三点呢，就是在这前面两点的基础之上呢，我们来读21节的后半节和22节。他说，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谨戒不做。那这里不是在讲到是说，好像我们这节经文的教导好像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看见有任何的善的事情，我们都要去努力去做，努力去坚持，然后那些恶的事情我们都去避免。他这里的重点不是在讲到一个一般性的善事和恶事，他乃是在讲到在先知的讲论里面，在你听到的讲道里面，如果有非常清楚的告诉你说有什么善的事情，你需要持守去做，有什么恶的事情，你需要悔改，你需要去避免。 也就是说今天每次你听完道之后，你需要对这个道有一个回应，而这个回应一定是有行动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能听到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哎呀，这个讲员讲的太精彩了，这个信息讲的太好了，哎呦，这个很符合圣经的教导，这些我们好像都没有问题。可是到今天这个道要回到生活里面，我们要去应用的时候，我们要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就出现脱节了。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是发现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知道的很多，可是行出来的很少。这件事情在今天这个世界，这个整个世界的范围里面都是很普遍的，包括在我们中国人的教会，我觉得这个问题更加的严重。我自己去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们有一些历史的原因啊，有一些这里边年纪比较长的你们知道说，在中国过去文革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它就是教导人不得不去做一个伪装。我表面上好像很拥护一些事情，可是我心里面不以为然。当人在这样的环境处久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好像我可以说一套可以做一套，我可以说，哎，我这样说都是我说的，可是我心里面完全不以为然，就是我们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分裂。那另外就是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华人的这种教育的背景里面呢，我们长期是注重知识而忽略去实践啊，我们会不停地跟孩子去灌输各种各样的知识，可是这些知识真正要怎么运用，这方面是蛮弱的啊。我认为这是两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教会的层面，就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引导弟兄姐妹过敬虔生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多多的去讲圣经，我们甚至我们多多的去讲神学，我们上了各种各样的神学课程，上了各种各样的查经班，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生命就因此可以更像主，我们因此就可以活出一个敬虔的一个生命，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觉。今天不是因为你知道了很多的道理你就成为这样的生命，而是你要一定要在你的生命中间去扎扎实实的按照你所听见的去活出来。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讲道的时候，哎呀，我们弟兄姐妹要一说讲道人人都会讲，讲道是怎么样，或者讲到祷告的时候也是很会讲，哎呀，祷告我也知道什么是祷告啊，祷告不就是跟上帝说话吗？啊，祷告呢我要先认罪，要赞美，要什么，这些道理我们都非常非常的会讲，头头是道。但是我只要请问弟兄姐妹，你的祷告生活是怎么？你每天有没有自己跟神在神面前的固定的祷告生活？你在你凡事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凡事在祷告中间去寻求神？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可是我们有多少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活出来？第四个方面，我认为对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大的影响，就是网络的影响啊。网络今天多媒体这样的泛滥啊，我们会发现网络有两个。我个人认为说，网络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教会也是有 Zoom 的聚会。我们刚弟兄姐妹可能觉得说，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 Zoom 聚会大家太方便了，我们都不用出门，我们在家里敬拜神。我自己都可以感受到，就是刚开始我在Zoom 上敬拜的时候，我还是蛮有热情的啊。每一次敬拜的时候，大家就说唱诗歌的时候，我是站在那里唱，而且我真的是非常的投入。可是随着时间慢慢的流逝呢，啊，然后我就每次聚会的时候，只要坐在那里，大家唱诗的时候，因为你们所有人都听不见唱诗嘛，对不对？网络的我们只是在放诗歌而已。甚至我还听到有的弟兄告诉我说，他敬拜的时候可以上身穿着西装，下面穿着短裤啊，坐在那里。网络带给我们一种问题是什么问题？尤其是对我们今天所讲的听到的一个两大缺点。第一个就是道，你所听到的道，它没有办法有一个回应性，就是你没有，你可以不用回应这个道。你今天在网络上听了很多很多的道，很多名讲员的，你可以有很多的机会，你甚至可以上午来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下午在家里面听好几篇网络上的讲道，你可以听很多讲道，但是你不需要回应， 对不对？因为你在网络上听的那个讲员可能是在美国，可能是在什么地方，跟我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我为什么要回应他的讲道？我不需要回应。当你长时间的在网络上听到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危险？那第二种危险就是更跟这条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就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讲道的时候，每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或者牧师，他所领受的上帝的话语是针对这一群特定的会众，也就是针对我们今天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一群弟兄姐妹。所以当这个道发出去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应该是在我们的教会的群体里面共同来领受，共同来实践这个道的。可是当你换到网络的时候，你就完全没有这个需要。你可以一篇一篇又一篇，但是你可以跟任何人都不发生任何的关系，你不需要去实行这个道，不需要去实践这个道。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次我们大概几个月前我们开始一个改变，就是我们的小组的聚会我们开始讨论主日讲道，而讨论主日讲道的重点不在乎再把那个道重新再讲一遍，不在乎再把那些道理重新再跟大家再说一遍，而在乎在小组里面弟兄姐妹要去讨论说这个道怎么应用在我平时的生活里面，我听了这个道他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我是不是被上帝的话语再一次的更新。好，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啊。那我们常常我知道那个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会去减肥，对不对啊？你们在减肥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我想很多人可能会知道这样一种说法，就叫做什么呢？管住嘴迈开腿，对不对？是不是很多人有这样的一种，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知道这样一个说法啊？那我今天来观察整个的很多的教会或者弟兄姐妹的一种光景呢，我也是劝你们啊，你们在听到的这件事情上不要贪多，我甚至劝你们少听一点多行一点啊，你听了道去行，而不是说你听了一篇又一篇又一篇。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很负责的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还要维持这样的一个习惯，有一天你会对听到麻木，你会没有感觉了。虽然你的知识你的道理好像懂了很一大堆，但是这个道在你的生命中间不再发生作用。就好像是一个肥胖的人，他吃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他不运动，他的身体就血管也阻塞了，然后各种各样的身体的机能都会出现毛病。好，我想我最后就是一点点的总结啊，就是我们如何听到，我刚刚讲了三点啊。那第一点呢，就是谦卑受教啊，你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心，预备领受上帝的道。第二点呢，你需要慎思明辨，你需要去查验。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遵行上帝的话。大家可能还会有疑问说，那我这个查验是不是很困难，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是上帝的话语。没有关系，当你愿意去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耶稣对当时的门徒对当时的犹太人也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说你如果认真去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一定知道那个话语是不是出于神。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重新再开始学习啊，怎么样去好好的去听到，把握每一次听到的机会，领受从上帝而来的话语，而这个话语是真正在你的里面深深的扎根在你里面，然后对你的生命产生影响，以至于你真的被神的道更新而变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求你来怜悯我们。我们今天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外在有各种各样的诱惑， 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也是非常的巨大。但是求主你仍然帮助我们，主你在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拣选了我们，你也将宝贵的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每一次的教会的聚会，我们每一次去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带着查验的心，但是让我们愿意在凡事上都来遵行你的命令，我们善美的持守各样恶事，警戒不从，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能够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你知道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光景，求主你带领他们各自前面的属灵的成长，也带领我们整个教会，带领 UCBC， 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更清楚地明白你对这个教会的意向和托付，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能够如同明光照耀，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